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我们今天讲到雍正九子夺嫡的第五集，讲到的是老大胤禔。上一回说，在老二看起来拿刀割爸爸的帐篷，想要偷看爸爸到底在做什么，可能有想要刺杀爸爸的嫌疑的时候，康熙做了两个部署。第一个就是让这个告密的老大去看管废太子，体现对老大的信任。但是第二呢，他又公开表态老大不会变成新太子，他是这么说的哦。这在清圣祖实录里面有写说，这个胤禔啊，秉性躁急顽愚，岂可立为太子？意思就是他很急躁很笨啊。诶，躁急这后来其实是看得出来，笨嘛倒是不会，而且传教士说他看起来一表人才啊。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有研究过，只是还没有写成论文呢。康熙对于他下面的很多臣子都是骂的比赞美的多。比如说他曾经说，当时有一个很厉害的人，就是福建的巡抚张伯行，他是个文官，而且其实也文武双全，但是呢他就会骂人家，就公开说他无用。那有一位叫做陈斌，他曾经来过台湾，也是有名的清官，那康熙也会说他没啥大用处啊。其实然后后来发现康熙的骂人也不没有什么太坏的意思，他说的都是他没有比我好，没像我这么棒，文武双全。那对他而言呢，那个官呢，只要不是那个带兵打仗的，那通常他也会说哎，看起来没啥用处，其实还是为了表彰自己。但是说有用就真的很好吗？雍正呢是最夸大的，最喜欢说大家有用。比如说雍正称年羹尧叫恩人嘛，然后隆科多呢叫做什么全国人民的好舅舅了，然后说大概只有说他的弟弟是什么宇宙全人，这个他有贯彻始终，否则很多人都因为他而遭殃啊。你看年羹尧在他手上到底死成什么样子，对不对？如果那时候胤禔可以表现出温顺忠诚，跟爸爸说对，我就是没有用，我完全没有野心哦。以他的年纪资历还有爵位，因为他妈妈虽然地位卑下，但也没有真的卑下到哪儿去嘛，也有可能啊。而且啊，这胤禔的妈妈虽然是皇后，早就去世了，养在深宫能有多少支持？何况脾气又不好。可是啊，当时已经37岁的胤禔跟傻子一样，整场的九子夺嫡的大战，事实上也是他在那儿煽风点火，因为他首先要表态嘛。他真的很笨啊，他去跟康熙说，如果爸爸觉得我不能当皇太子的话，那我推荐老八哦来当。你这么急干嘛？而且呢，他还给出推荐理由，还有对废太子的处理。他还说那个术士张明德说啊，这个胤祀就老八一定会大富大贵。你看用术士来跟他爸爸说话，真是，这你就干脆说星座大师说啊，你们家产应该由老八继承，这样就好啦。你看爸爸怎么可能相信呢？他说呢，如果你想要杀掉这个老二啊，不必出皇父之手。你看看这句话把老八害得很惨，让老八在爸爸眼中觉得他已经开始结党营私了，当然也未必没有可能了。但是这句话彻底敲响老大走向败亡之路的警钟。康熙立刻意识到老大会威胁老二的安全，他立刻叫老四，也就是雍正胤禛，来跟老大一起看管废太子。这时候老四登场，是来盯老二还是来盯老大的呢？恐怕都有。而且他还逮捕了张明德这位术士，审问清楚你到底跟我的这些皇子说些什么，在挑拨离间些什么啊。 那么这个老大看到老四已经出场了，并没有一点敏感度，他还是疯狂的出手，没把老四当回事，不但折磨并且裁撤废太子周边的仆人。那应人想要写信给爸爸，他就把他挡起来，而且到处散播谣言去毁谤应人。其实他就是要让自己的这位二弟啊彻底死透，无法翻身。但是康熙不是个不聪明的人，何况他还很多疑啊，危机已经悄然而至了。刑部的案子已经把张明德审理得很清楚，并且向康熙报告老大老爸有找张明德来咨询。那老大呢是铤而走险，老八呢就是知情不报，也就是老八把他斥责走了，但是并没有把这件事来报。这位老四也蛮公平的，也就是这是后来雍正他可以胜出的原因了。他就跟康熙密报说，废太子胤仁处境艰难，的确有冤屈。康熙对于老大的不满更升级了。谁料啊，老三呢，这很讨人厌的胤祉啊，他本来就不得宠，在这个节骨眼上还上奏康熙说，他发现老大的确有透过蒙古的喇嘛啊等人呢去诅咒废太子，等于是做法让这个废太子啊最好是生病死了最好。康熙派人调查这案子，还发现有一个叫布彦图的知情人准备要自首的时候被人杀人灭口，也就是他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就是老大搞的鬼，我大清国绝不允许这么嚣张的人存在。他抓了这个喇嘛，然后呢就在胤禔家中还搜出了证据，我想这个就比较难冤枉了哈。也就是说，因为那时候被他诅咒的这个老二啊，实在是并没有可能去在他家里布置些什么哈。那别人布置的我就不敢讲了，那这个阴谋就太深了。就说这个喇嘛供称呢，是老大想要诅咒皇太子。那这样子一下来哦，康熙就想清楚了，在军营里面用刀来偷看我的动静的，可能也是老大在害老二的，就是他想要皇太子的位置。康熙在这下子反而对老大更生气，革除了老大的爵位，永久圈禁，不得释放。这个曾经的乖儿子就变成了冷血阴狠想要杀弟弟的一个图谋不轨的人了。康熙48年他要巡行塞外的时候，担心自己离京，当年带了很多兵的老大会在京城造反，这种事在各朝也有发生过，对不对？为了争夺皇位，他还担心如果发生特殊的情况，其他儿子都是弟弟啊，没有办法制服大哥。于是呢他竟然呢又派了17位皇宫还有8旗将军轮流领兵啊，在那里监管胤禔，就算被软禁了，外面还是包围着一大堆兵啊。他晚年对于老大行为上严加防范，心里也厌恶透顶，后来又骂他了，你看这骂的又更难听，反正康熙骂人都没有好听的啦，说他下贱无耻，不堪之处大臣侍卫等无不知晓啊，只是呢他们不说罢了，但心里都很讨厌他。一旦在康熙的嘴里面留下这些话，也代表他万劫不复了。之后这个老大在长期圈禁的生活中也开始认命了，他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哪里呢？哎，就放在他自己家里了。从他真的被圈禁了很久，康熙47年呢开始，连他雍正呢也在圈禁他了哈。26年的圈禁生活中啊，他生下了11个儿子9个女儿，最小的儿子还是60岁老来得子，不然你叫他被圈禁在那儿能干嘛呢？雍正12年，你看他的四弟都继位12年了，他才在圈禁生活中郁郁而终，63岁。这雍正到底是不是很对得起他的大哥呢？我感觉这件事好难讲哦。 他也不放他出来啊，对不对啊？其实那时候应该没有谋反能力吧。雍正呢就下令啊，说把被废除爵位的老大啊，就是让他提了一格，按辈子的级别置办丧礼，然后呢加封他老大的儿子弘昉当镇国公。基本上他处理的算宽厚，虽然即使到了雍正十二年，他真的也没把他哥让他有任何实权或放出来。所以啊，当皇子也没太好，小时候也受到重视，青年的时候也风光，但中年就是因为想要图谋皇位，落得晚年落寞。你想想看多惨，26年没有办法骑马出门过，这也真的是令人唏嘘啊。下一集我们要讲到的，也就是连续剧里面每天都在写啊，就是老八，八阿哥很厉害啊，那这八阿哥在九子夺嫡中是占主角的位置，他就是爱新觉罗胤嗣。那讲到老八哦，你会想到雍正皇朝那个城府极深的阴谋家，但是啊，其实胤嗣啊，在现实历史上还真的比较像命运啊，非常悲哀的苦命臣，大家都说拥戴他，都是在害他嘛。好，我们下次再讲。